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的开始吧。问文殊者，佛经甚深，除般若妙慧无能达者。这个是为什么要问文殊菩萨？佛境界确实甚深，这个一个单元讲了啊，就是这个问明品啊，讲了十种甚深。十种甚深都依佛境甚深，换句话说都是从佛境甚深啊开出来的。那么既然知道佛境甚深，然后我们能够体会到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深深境界啊！你要问为什么？心现识变呐，性实深深呐，性实是佛经呐，谁能答得出来呢？除了般若妙慧啊，这里说妙德，妙德是文殊菩萨的名字啊，文殊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称妙德，称妙吉祥啊，吉祥就是德的意思。所以说最有智慧啊，这个代表究竟圆满智慧的文殊菩萨啊，除他之外没有能够通达的呀。那么换一句话说，凡是能够通达佛境甚深的都称之为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不是专指一个人啊，这个名号是共有的啊。你到达这个境界了，你就是文殊啊。文殊菩萨不指一个人，指你的境界达到什么程度啊，到真的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对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无碍啊，这叫般若妙慧也，这是文殊菩萨代表。所以前面地藏菩萨呢代表是基础啊，四大菩萨代表的啊，它是基础啊，好像盖房子一样，它是代表地基啊。地基是什么呢？孝亲尊师啊，你看看师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跟我们讲敬业三福，那是敬宗最高的指导原则。三条是一句啊，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你看看下面才是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一条啊，四句啊 那是基础的基础。这个不但是净宗啊，不可以疏忽。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派，都要遵守这个指导原则啊。为什么呢？他后面的戒语啊，是这个三条啊，三福啊，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不重，这一句话多么重要啊！三世诸佛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一切修行人修到成佛都要遵守这个原则。你看这个原则头一条就是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地藏菩萨代表的啊，所以干什么先要拥有土地啊，啊，没有这什么都干不成的啊。这地藏菩萨代表这个，地藏菩萨代表孝敬啊，就是孝亲尊师啊，代表了中国所讲的孝道跟师道啊。中国人非常讲求啊，一个人能够成人啊，能长大成人，能够将来在社会上为大众建功立业了，靠什么？靠父母教，靠老师教啊。父母教什么呢？父母教弟子规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的课程，现在我们把它当作儿童的一种课程的时候啊，来教啊，就收不到效果啊。弟子规是什么？弟子规是父母做个儿女看的身教啊。啊，什么时候教他呢？没有上学之前啊，父母教啊，上学之后啊，老师教啊。啊，什么时候上学呢？中国古时候一般都是七岁啊，有提早一点六岁啊，六岁上学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从他出生到五岁，父母天天把《弟子规》表演给他看，熏习成重。这是中国谚语里常讲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这个伦理道德的根是父母把它扎下去的啊，然后啊，长大了接着给老师来教，老师好教啊，他懂事啊，他受教啊。啊，我们今天这个教育是今天困难，困难到极处，什么原因呢？从小父母没做好样子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良好的基础，难在这个地方啊。中国传统的教育啊，至少可以往上推到五千年呐、啊，五千年的老祖宗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啊，重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啊，就是在这个儿女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要有规矩。小孩 虽然还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那里学了，天天在看，天天在听，在听，这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熏修到三四岁呀，他懂事啊。虽然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什么都懂。懂得孝亲之事。所以《弟子规》是父母做榜样，做个儿女看。不是学校课程。上学他真通通都会了。那么老师督促让他保持。这些规矩一点都错不得。要把他培养到十二三岁。从这个七岁开始现在我们讲五年呢，古人这个小学也是六七年。从六七岁到这个十二三岁，小学教育严格的管束在德行上百分之百落实《弟子规》，他做到了所以他懂得孝养父母，懂得尊敬长辈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分寸。就老师要管着他，他不能走样。到十一二岁，根深蒂固一辈子都不会违反，从小这个根扎得好那么老师再把他帮助他向上提升小学这个过程里面利用他这个身体良好的身体记忆力儿童记忆力最强，把应该要记得的东西通通在这个时候叫他读诵背诵，全部都记住了，到一生呢都不会忘记，八十九十九十随手念来，不要去查参考资料他通通都背过所以小学老师执教聚斗执教规矩这个规矩是总不离弟子规从这个技术上这个加强他对于圣贤的尊重，对于圣贤的敬仰不输志在圣贤立志要做圣人做贤人这是教育的总目标总方向什么叫圣人呢圣这个字跟佛法的佛这个字意思解释都相同佛是绝的意思，圣也是绝的意思，觉悟对于宇宙人生， 事实真相通达明了，这个人在中国叫圣人，在印度叫佛陀。中国人称贤人，印度人称菩萨；中国人称君子，印度人称罗汉。很想象啊！所以我说佛法这个是教育啊，它不是宗教。现在一般人把它当作宗教看待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很不幸的，被人误会了啊！他是一个教育家了啊，他比孔子还要殊胜呢。孔子教学5年呢，他教学49年呢。啊，孔子有3000弟子72贤人，他那个弟子不知道有多少。啊，成为贤人的时候，我们打开经典里面看，常常看到1255人，这都是证得阿罗汉的贤人的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教的时间长嘛，父子只有五年嘛，啊，所以他栽培的人太多太多了，在家出家多少菩萨，多少圣人。啊，经典里面记载的是多半都是出家的长随弟子，有成就的1255人啊，他是大教育家，而且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啊，他的生活方式托钵啊，这种方式教我们什么呢？看破放下啊，看破是一切通达明了，放下是除了最低生活所需一无所取，真正做到了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那我们如果对他误会了，那就罪过啊，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好人啊？啊，别人误会情有可原，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对佛陀误会，那真叫罪过。啊，你的老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都不知道，你还学什么？啊，他老人家实行身教，以身作则。啊，身教为主啊，言教是辅助啊，通通做到了。啊，所以这是以地藏为基础，啊，代表根本教育。在提升观音菩萨，观音代表什么？大慈大悲啊，就是把你的孝，把你的敬啊，孝亲尊师展开来，孝顺一切众生，尊重一切众生，这叫大慈大悲。你看这个菩萨戒经里面佛给我们说的，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子是我母啊，啊，仁者菩萨眼光当中对于一切众生啊，都看作什么呢？这过去父母，未来祝福，怎么敢怠慢，怎么敢不孝顺，怎么敢不尊重啊？ 这是观音菩萨代表的。文殊代表智慧啊，我们现在人讲理智，不要用感情啊，感情里头有烦恼，理性里头没烦恼，智慧啊，把烦恼转变成智慧，文殊菩萨代表这个啊，智慧主导你所有的行为，你的行为就决定没有过失啊，所有过失从哪来的？感情来的啊，情里面有好恶啊，有妄想分别执着，智慧里头没有啊，所以智慧啊，点点滴滴再小的事情都不会有过失啊。普贤菩萨代表实行落实了啊，把孝亲尊师啊、慈悲智慧统统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成为普贤，普是平等普遍啊，人人都是君子，人人都是贤人啊，这个是大乘教的人四个主要的科目啊，用四大菩萨做代表啊。啊，你要是把这些菩萨当作神明看待，你迷信啊，你根本不懂啊。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识文殊菩萨。实信宗旨，解脱佛净土。啊，初心。讲缘起甚深。啊，最后第十。佛境界深深啊，识粗心为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指普文殊菩萨代表啊，第一个是觉受菩萨代表，最后就是文殊菩萨自己代表解脱佛境，这个脱是依脱，通通都是依佛境，离开佛境无有一法可得，啊，这个佛是法性，佛是真心，啊，佛是本性，啊，本性本有的境界，本性本来居住的境界。这一段经文里头没有问难的啊，所以无难定解难者，这我们前面九段都看到啊，有这些经文，这个地方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九首菩萨了对文殊菩萨的尊敬，嗯，表尊敬故。啊，文殊是老师啊，九首是学生啊。啊，若人若法了，难知其故啊。啊，人是文殊，是诸佛。啊，法是佛境界，提不出问题出来。这个地方呢，清凉大师抄里面去，这个我们把它念一遍。实行观缘等等，自宁来也，一变在后之意， 实心宗旨的文殊主二法门啊，这文殊代表的两个法门，第一个呢代表心，善财粗见变发信心，这在五十三参后面。第二个主智，五十三参善财是两次见文殊菩萨啊，最初啊他是跟文殊菩萨学的，学成之后菩萨叫他去参学啊，这就是五十三参。最后见到普贤呢，那就入了佛境界了。啊，成就像文殊菩萨一样的智慧。啊，所以文殊表智啊，代表信，代表智。我们看后面的注解。佛子我等下，正身请问啊，分为二，诗句有点分为两段。初借前标后啊，赞妙辩者敬上首注。前面这一段经文，佛子我等所解，各自说矣。一直到延长如来所有境界，这一行经典的经文，这是对于文殊菩萨的赞叹啊，称赞他智慧辩才无碍啊，向他提出请教的问题啊。那么下面呢，这个诗句就是问了啊，这个时装事情啊，我们看清凉大师在此地给我们的提示，何等下别行问断，句有十一啊，有十一句，初句是总，后句是别，实在讲呢是四是十桩事情啊，为什么会有十一句呢？境界里头啊，分成两句，有分际境界、所缘境界啊。分际境界为从师地因后。果位之法是佛所有，这是分，是等分啊，一分一分，即就是起，你跟哪一个等分呢？平等啊，你比如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参访德云比丘，德云比丘是初住菩萨，他能够见初住菩萨了，他就跟初住菩萨等齐了，我们现在讲看齐啊，向初住菩萨看齐啊，你就接触到了，他就修初住法门。他要是跟二住菩萨看齐，那他就是二住了。啊，分际是这个意思。这个经上 啊，大师这里说的好啊，从实地因后果位之法，是佛境界啊，是佛所有的。地上成为大神呐、啊，就天台家判教啊，有藏通别圆，贤首大师判教华严宗啊，他判五教，小时中顿圆。一般在大乘法里面都说是地啊，别教的意思啊，别教的三贤就是摄住摄行摄回向，这个三贤位啊还在摄法界，在四圣法界里没有出摄法界啊，也就是说没有明心见性啊，圆教啊，圆教的初住等于别教初地，啊，圆教初行位的菩萨。摄住上面就是初行位，等于别教的等觉。二行位的菩萨等于别教究竟佛果，此地这个地方是用别教说的。啊，那么这就是佛游了。啊，就实地啊。啊，等于这个圆教的时候是住啊。啊，确确实实超越了十法界了。啊，超越十法界了。啊，是佛境界。啊，这个佛果境界是佛所有啊，啊，这是讲分析。那么在这个华严经是属于圆教，初住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就说得很详细了。法身大士的修行跟我们修行这个方式完全不一样。佛在经上所说的全是我们的境界啊，说在讲呢，慈悲到了基础啊，帮助我们向上提升啊。佛境界不可说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佛境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等级啊？这41位法身大士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前面跟诸位说过啊，昨天我们讲过，讲得很详细啊，这意思很深啊，你也不能说他有，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啊，你说他有吧，他确实没有，只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才有，一切法从心想生，他心里没有想哪有法呢心心出灭，一切法不生啊，这你很难懂啊， 啊，一真法就是一真呢，一就是没有二了。啊，你想想看，有念跟无念的二法，所以有念错了，无念也错了。啊，有修跟无修也是二法。化身菩萨跟究竟果地菩萨也是二法，又何况四十一个阶级啊，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这不是分别执着是什么？诸位要知道，这是如来对凡夫说的呀，方便说啊。你可不能当真啊，哎，你也不能说它是假的啊！一真法界里面真的是平等的，所以这个经上讲得好，实性观缘遍照佛境，你就入佛境界了啊！但是要知道这是缘教啊，你就入佛境界。入佛境界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那么这菩萨还有没有等级呢？有，不能说没有。啊，李章者给我们讲的好啊。啊，为什么还有等级呢？无始无明的习气不好断。那不是，那可不是容易事情。啊，你说有没有方法断呢？啊，你要有个方法，你有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就落到十法界里面去了。啊，一真法界里面人从来没有一个起心动念的。啊，那他这个等级怎么分的？就是无始界以来的无明习气。烦恼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了，通通都断了，习气还在。啊，我们昨天用了两个比喻，啊，其中一个是用酒瓶做比喻，这个容易懂。啊，酒瓶，陈酒的，啊，现在酒倒光了，没有了，里面擦得干干净净。一滴酒都没有，闻闻呢，味道还有酒的味道啊，有没有把那个味道去掉呢？没法子啊，怎么擦还是有味道啊，这个味道是必须的时候让时间慢慢的，哎，它就没有了啊。譬如我们这假设吧，这个空瓶子啊，里头这个酒的味道，40天呢之后就没有啊。这个菩萨这个41个位次啊，就41天没有了。那么它这个味道是不是一天比一天轻？啊，到40天，嗯。还有那么一点呢，到41天呢再问，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就好比是这样，这个阶段，所以这个华藏世界菩萨修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我们真的哦，真的是在修，他那没有无功用道啊，不能起心动念，也没有言语造作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是那个境界啊。三大阿僧祇劫，习气才断尽啊。我们把它比喻作 41天，大家好懂。所以他这个习气有浓淡不同，越往上面去越淡，越往下面就越浓，是这个意思。用不得力，这古人讲的此处用不得力了啊，说用不得力已经有分别执着了，这都是求法界众生的话啊，所以上面的境界不可思议啊。但是上面这些人呢，除这个之外他还有什么活动呢？哦，他的活动非常频繁。怎么是非常频繁呢？因为在因地里他发过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他都发过，所以这遍法界虚空界里头过去生中跟他往来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那这些人跟他有缘呢，有缘就是跟他有关系啊。那些人有感他就有因啊，众生有感呢，菩萨就有因。因的时候因你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观察的根基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所以他应现在设法无量无边的色相，说无量无边法，没有定法可说，这他的活动啊。那么他应化到九法界来，到这个六道三途来，他有没有执着？没有。依然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应化到九法界还是住一真法界，一真跟十法界不二啊，境界不相同啊。啊，我们在一起，菩萨跟我们在一起啊，他实现人生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在一块生活，一起在一起工作，我们住十法界的人法界，他住他的一真法界啊。什么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问他什么事情他都明白，他都通达明了啊，他智慧现前。我们智慧变成了烦恼，变成习气，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他那个无始无明的习气怎么断呢？应化在十方啊，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列思练心呐、最后这个无始无明习气自然没有了，圆满成就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要想懂得怎么样学习啊，是不怕难不怕啊，你有分别执着你就怕，你没有分别执着你怕什么？有分别执着烦恼当家做主，没有分别执着智慧当家做主。这个经上一再提到啊，要智慧用事才行啊，不能用烦恼啊，啊，用烦恼你就错了。这个道理明白了， 极乐世界的道理也就明白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有没有啊？不能说没有，不能说有。跟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道理完全相同。啊，不过在这个华藏世界无始无明的习气，西方世界还带着有见思烦恼的习气，这样一点不相同。啊，但是带这个习气不怕，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烦恼的缘。啊，所以纵然有这些习气，它不会显现，它不起作用。啊，那不过我们细心想一想呢，这些烦恼没断的菩萨，啊，凡圣同居的菩萨，如果要是发慈悲心，到这个娑婆世界，到六道里头来度众生，会不会又被六道众生把他的烦恼引发出来？这倒是个问题。啊，因为这些往生的人功夫没有这个深，华藏世界那些人功夫深呐，那些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也破一品呐，他断尽了。那往生极乐世界没断呐，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呐。啊，他能不能回来呢？啊，那我们方便说能。啊，为什么说能呢？啊，能他才肯去啊。你说不能，不能他不肯去了。哎呀，那我要到哪一年才回来？不肯去了。哎，所以这个里头啊，有善巧方便，去要紧。啊，到什么时候？你道家慈航不会被这个六道三途啊所动心啊所诱惑，你就来了。到那个时候自然有阿弥陀佛给你做主啊，什么时候可以去，阿弥陀佛点点头你就可以去，阿弥陀佛摇摇头你就不能去。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一生成佛，这个一点都不假。啊，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候，起心动念总是感情用事啊，可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理智用事，不会不是感情用事了，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真正是经上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彭济清居士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遇到净土法门了，太难得了。遇到这个法门的时候，下定决心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功。啊，你没有这个法门的时候，你哪个法门都不保险啊，不能保证你一生成就，净宗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了不起啊！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这个分际境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至少要能够跟凡圣同居处往生的这个境界相等，那我们才能去得了。通识佛境界啊，第二个呢，说缘境界，为佛所知之境，并非愚痴，总为佛境啊。这个就是大乘教里所讲的佛知佛见。佛知佛见 深广无尽啊，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啊，言语的能力有限，我们思维想象的能力也有限啊，必须把言语放下，把思维想象放下，就能够体会到。这一般人讲，那我要不思不想，我怎么能会啊？哎，不思不想是用真心，他就会了。这个思想是妄心，妄心永远想不到真心里面的境界啊。所以佛家了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禅定啊。修禅定的方式不一样啊，禅定是什么？就是不用心意识啊，心是阿赖耶，意是摩那，识是第六识啊，这个定是不用心意识的啊。这样讲我们还不容易懂，换一句话说啊，意是什么？意是妄想啊，就是起心动念啊，不用这个啊，这个第八识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不用第七识，第七识是执着，就不执着。第六意识是分别啊，不用第六意识不分别。所以立心意识，不用心意识，就是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时候真心显现啊，真心能够体会到佛境界啊。那你的功夫深，你体会的就深；功夫浅，体会的浅啊。我们这个净宗用什么方法修禅定呢？用持名念佛啊。所以会念佛的人，这一句佛号就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打掉啊。这个东西也有层次的，因为它与浅深不一样啊。先从哪里呢？先从执着，这个病最深。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有丝毫执着给人家争的时候，马上警觉到阿弥陀佛，随便，不执着了啊。如果这个事情是个坏事、恶事，有害于人的呢，那我们要衡量，我们要跟他开导，要劝导他啊，劝导不听呢，不听我们离开，过人做过人的，过人因果，过人负责啊，离开就好了啊。我们让嘛啊，不要去争嘛啊。那眼看到众生会遭苦难怎么办呢？离开了，另外再想办法啊。还有别的缘分吗？不一定是这一个吗方法多的是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啊。这个不通搞转那个，那个不通再转那个，一切都随缘啊，随缘不判缘呢，这事情就很顺利就走通啊。我是年轻的时候老师教我啊，那我在这个学佛54年当中，我就遵守老师的教诲啊，哪个地方不对了，马上就让啊，就退让。哎， 一句恶言都没有。对他过去的好处我们只有赞叹，他做的不如法的一句不说。啊，离开之后，哎，又有别的缘来了。啊，每一次遇到这个事情，缘越来越殊胜。老师讲的话不错，没有骗我啊！我要相信，我要依教奉行。啊，没有错的。啊，所以佛境界一定要知道，太深太广。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够理解的啊，所以说是非，并非愚测，测是测度啊，愚是什么？九法界众生啊，没有办法，怎么想也想不到啊，再高的数学怎么样就推算也推不到。总而言之，要晓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